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是的，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呢，有精神健康直播热线的时段，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个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请你锁定收听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的精神健康热线。很高兴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廖医生呢参与这个节目已经超过了20多年了，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廖医生。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哎呀，我很想到香港来见见廖医生，也想来香港找廖医生诊断一下这个精神疾病。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跟廖医生互动了。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你打这个电话号码的时候呢，廖医生就可以给你分析你现在的处境了。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陈姐妹已经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喂，那个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啊，陈姊妹你好。
是。
我今天打电话来是因为我那个富马三葵瘤平片缓释片，它是晚上提前1到2个小时吃半颗。我听我的医生讲说，那个药不能掰成两半，掰成两半呢说就没有药效了。然后呢我现在睡眠呢在吃那个，哎呀我又忘了叫什么，我要再看一下，我就忘了那个药。
嗯，没事，你慢慢看吧，你把药找出来看一看。陈姐妹呢，其实
酸枣仁，我在吃酸枣仁。
哦，酸枣仁呐。
哎，对。
酸枣仁是西医吗？应该是中医吧。
中医，哎，对，因为它那个对睡眠有好处。我前一段时间吃那个羊奶粉，它羊奶粉也有促进睡眠的作用。然后把羊奶粉一停了以后呢，第一天就停了，第一天睡得就不好，第二天更不好，第三天、第四天，就整个一个晚上就不睡了，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把酸枣仁搬出来吃。因为酸枣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让你安全的入睡，然后又能没有依赖性。我想借着酸枣仁把我那个睡眠给调整过来，就不要依靠吃安眠药或者安定之类的药来促进睡眠，要不然我要到医院找医生呢，医生肯定要叫我吃安眠药或者安定之类的。我现在呢，现在我酸枣仁已经吃了一瓶半样子，我以前都是吃到两瓶的时候就能把它停下来，然后它还没有依赖性，就是不是完全非要吃酸枣仁才安全入睡。我现在呢就想知道我那个启维的那个，就是那个富马三葵瘤平片这个缓释片呢，他说医生说吃半颗不行，说吃那个药不能破坏，一破坏它就失去它药性。我现在就不知道是这个富马三葵瘤平片缓释片都半颗，我现在能不能把它停掉呢？我现在就想问这个。
哦，那个陈姊妹呀， 先稍微认识一下，介绍一下你，因为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你之前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
嗯，患了多长时间呢？
患了二三十年了。
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都有在吃药吗？吃这个精神科的医生给的
药，
对不对？没有复发过。
复发过。
曾经复发过，所以现在呢，就是按照医生所说的，就每一天在吃药当中。
对。
但是你吃精神科医生给你的药之后，你的睡眠就睡得不好，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睡眠不好也是因为我妈妈在吃的时候呢，她隔个两三天以后她就不睡，晚上就在闹的，然后我睡不好，我就到医院去找医生，我说睡不好，然后他们医生也不知道我情况，他也不听我讲，因为我一讲很长时间，他们病人很多，他医生讲说你听你说睡不好就把药不停地往上加，把那个富马三葵流平片加到七颗，现在吃七颗的量，然后呢芬乃尽现在晚上吃四颗，中午吃三颗，都吃到最大的量，吃的我现在早晨以前还吃安眠药，吃安定之类的。不吃那个入睡困难，喝那个安眠药。
是。
然后导致我，然后早上起来就是一点劲都没有，就是低着头坐一两个小时，人才能缓过来一点。
是。
现在我把安眠药减了，我现在又想减那个富马三葵流平片，因为那半颗医生讲说，你吃它也不管，也不起不到作用，但我又减，我又不敢，不知道怎么减。因为那个医生挂他号，他挂号费很贵，而且上回他问我睡眠好不好，我就跟他说好，然后他说让我试着减，减不下来，然后把那个富马三葵流平片的，不是缓释片呢，再加上半颗，如果减下来一颗，那个减半颗那个富马三葵流平片减，它是一颗相当于两颗的量，减半颗下来，如果睡不好就把再加上。那个不是缓释片的那个，再加半颗药，他是给我这样建议的。
好，那因为关于你刚才你讲的那个药呢，是专科医生才能够理解的这个药，我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哈。
好，陈姐妹，我想问，我刚才听的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吃半片不吃一片呢、啊？
对。
因为那个药是一颗相当于平常的富马三葵流平片的两颗量，为什么要吃半颗呢？因为我就那时候说老睡不好，他就把药加，那个普通的就不是缓释片的，已经吃了六颗了，然后再要吃一颗的话，他说最大量只能吃到七颗，超过七颗就对我的心脏就有问题了，所以就不能再加了，加到顶了，已经加到头了。然后呢，他又为了让我要吃到七颗的量，他就叫我把那缓释片在我加上，让我吃半颗，相当于一颗的量。
好，这个药对你有帮助吗？对你的情绪啊，对你的睡眠很有用吗？你觉得？
很有用。
因为这个药，你刚才告诉我们，这个药是对幻觉啊，对情绪啊，睡眠都通常都有不错的效果。也是比较安全，副作用比较小的药。很多患者如果好像陈姊妹这样睡眠睡得不好，这个药是其中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个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药副作用比较小，但是对睡眠特别有帮助。它是吃完之后晚上睡得比较好，如果放在早上白天吃，就白天会很困很累，因为这个药会帮助睡眠，所以放在晚上就通常都很好。
是
这个药的通常我们的建议的分量，通常最高不要超过八百克
吗？
毫克，
八百克。
所以如果按照你刚才跟医生的沟通决定，就是主要通常不要超过八百。毫克。所以刚才你告诉我们一片半片可以分开，不要，医生告诉你不要分开来吃，这个都有一个道理，但是如果真的有吃半片，应该影响不大，应该问题不大。
那
意思就是我那半颗的那个富马三葵流平片，就缓释片那个药，能把它停下来还是？
这个药你吃多少分量啊？多少毫克？
多少毫克？我要看一下。
嗯，
通常这个药有一些人吃很小的分量，100毫克、50毫克也可以帮助睡眠，帮助你的病情。也有一些人吃多一点，100、200、300、400毫克都有人采用，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人的需要的分量也不同。
对，
所以你一定要跟医生一起做决定，这最安全了。
嗯嗯嗯嗯，
因为如果太小，
我这个药是，这个是多少克的？这个是这么字，这点小，看不大清楚。我这个缓释片是200毫克，200mg 的，200mg 就是200毫克。
好好好，
200毫克，我吃半颗就是100毫克。
100毫克，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低的分量了。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是缓释片的，也是富马酸葵流平片，不是缓释片，这是缓释片，是200毫克。然后不是缓释片的，好像是，要看一下子哦。
所有加起来千万不要超过800毫克就可以了。
嗯，
有一些人
医生告诉我不要超过7克的量就行了。他说
七克
的话就是
七颗。
刚才就是800毫克，
刚才那个200毫克的吃半克就是100毫克，然后
对对对，
剂量我也看不清楚。
嗯，所以你跟你的医生好好的沟通。现在的分量也不算高，如果对你的睡眠有帮助，就尽量用一个最好的分量，让你睡得好，白天不会觉得困，这个就最理想的分量了。
我看一下这盒子告诉写的啊，盒子告诉会写。
没问题了，我建议就是你好好的跟医生
沟通，
一起决定，无论是200毫克、300毫克，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分量，你不要太担心。如果你要将一个药分开两半，也吃半片，也这一种药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问题不大的。但是你的医生有他的建议，就是不要切开半片，
尽量的不要切半片。
我们通常都有一些人可以吃半片一片，这个问题也不大。
他是这个药是富马三葵流平片，不是缓释片的，是0.1G， 我吃6片。
0.1G。
0.1G 是什么？0.1G
什么？
就是0.1克。
0.1克，好，所以六片就是0.6克。
对对对
对
对啊，这个就是600毫克了，这个也是已经算是比较高的分量，所以你说的对，
然后
不要太多。
然后再加这个100毫克的，就是700毫克
啊，所以就是700毫克了，
没有超过800。
我建议一般的女性你吃600、700、800都没问题，但是主要医生建议就可以了。我们在
想说说明书写的那个缓释片说不能把它掰成两半，要吃就要吃整的，但我现在一直我大概吃了有3年这半颗这个药，现在我减，我就害怕我睡眠本身就有点不怎么太好，然后吃的那个叫什么，哎呀我又忘了那个。
你刚才说你如果是
川岛人，对，川岛人，我现在记性不好，因为这个药吃的我导致我记性不好。那个川岛人，我现在吃了一瓶半，我想准备吃到2瓶的时候就开始停，我不晓得能不能停，我不晓得还不知道。
我觉得你问廖医生关于川岛人的话，这不是他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他不。这个是中医的嘛，
我不懂啊，
对，是中医的。所以呢刚才廖医生已经给你很好的建议了，就是说富马酸克什么流平的，其实你吃一整颗是没问题，那个可以帮助你晚上睡眠睡得好。
嗯，我陈姐妹，我相信就算吃分开半片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好好吗？
我现在就想减药，为什么？因为我吃的药量剂量太大了，我人 吃的人没有劲，然后人做不了事，然后
姐妹啊，我觉得
现在
是
慢，
明白明白。但是减药或者是加药这个问题，要跟你自个儿的医生去沟通。廖医生是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建议的，因为这些药不是廖医生给你的嘛，对不对？对呀、所以你直接跟你的医生沟通，你就跟他讲你现在的情况。而我自己觉得呢，你能够按照医生所说的好好吃药，你的身体各方面比以前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状况好的时候，你跟医生讨论的话，可能这个减药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就是会有进有这个有可能，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
我们建议跟医生沟通，万万减，一步一步减也可以。但是这个药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睡眠睡得好一点。
嗯，
另外就是副作用也比较小，
很好。嗯，
副作用比较小，但是如果你勉强去减药，有可能会复发，情况不稳定，结果就不好。嗯，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减药，而且真的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不要勉强去减药。减药不代表是好，你的情况好了的话，自然就会医生会给你减药。
嗯，
你明白吗？
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或是其他的健康的人，都是如果睡眠睡得不好，就会产生很多白天的情绪的问题啊，精力不足啊，记忆力不好啊，身体不同的习惯都影响，会健康会变得差一点。所以睡眠很重要，就是要保持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对身体情绪记忆力都很重要的。
对对，
好，谢谢，
好吗？
哦，
嗯，好啊。那个陈姊妹，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情况，也非常高兴刚才听到你一直在按着医生的吩咐去吃药，也希望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你，让你的睡眠越来越好哈。这是陈姊妹的电话。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轻轻跟
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是没有偶然的，即使那些事情是痛苦的、难受的，甚至无法理解，但是当我们在终点回首，会发现每一个偶然串联起来，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必然。只要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同行，依靠他，每一个痛苦都会变成祝福。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的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哎，
你好，做什么？
你好啊，刘姊妹，是你好。
啊，
是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了给你
啊，刘姊妹啊，今天
我听了好几年的那个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了，
非常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喂，你好，廖医生。
哦，刘姊妹你好。
嗯
啊，你好。
是
我通了，我和廖医生也通了两次电话了。
哦，
我最喜欢听那个听你的节目。
是是，
我每天我就是那个你记得吧，我就是那个每天不听空中辅导就睡不着的那个。
哦，是吗？
就是我。
是
啊，最近一段时间吧，我下载了一个下载一个朋友聆听，打不开了。
哦，
打不开了不让听了，我又重新下载吧。
嗯，
又不让安装，所以我最近没捞着听。
哦，
就是怎么听呢，就是靠有些我的那个群发，
是
群发的那个，就是这些良友电台的节目。
嗯，
我能最近能听， 就是吧，有时候他们不发，我就捞不着听。
哎呦，
哎呀，可急躁了。
是是，希望群发的那个负责人能够按时候把我们电台的节目都发给你们，让你们能够听到节目哈。
哎呀，我看见发了，哎呦，高兴的我。有时候我不能发，我问他从哪个渠道怎么得到的，也不告诉我，反正是我就靠人家发的才能捞着听。
是
是。我今天打电话，我想问一下廖医生。
嗯。
我五年前就吃那个焦虑症的药，就是我因为失眠在济南，在山东济南看的，在神康医院看的，说我有焦虑症，我就给我开了七八种药让我吃，我吃了我慢慢的都停掉了，我睡眠也好了，证明我还不相信我有焦虑症，我就剩了一种，就剩现在只吃一种药。就是那个富马酸奎流平，
是
我自己捡的，我所有的药我都让我停了，也能睡着觉了，就是说我吃四分之一片那个富马酸奎流平，我就是问廖医生，我这个药还继续吃吗？又吃了得五年了，
嗯，
我就吃着一种啊，我就维持睡眠，
好。
我别的毛病没有了。
我想问一下，
我也想问一下
，你这五年有没有看过精神科医生？你说你捡药是精神科医生叫你捡的，还是你自己捡的？
我和那个医生沟通了，医生让我捡，让我慢慢的捡。
嗯，
我就逐渐的捡，逐渐捡半片，所有的药都半片。后来我发觉那些药，我自己捡的。我最讲的也没事啊，我又开了几回，开了几次，没有了这个奎流平药没有了，我就找医生开，找我附近的医院，当地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给我开的，说的也可以，就是睡眠也只要是能吃的能管睡眠就可以让我继续吃，我就继续吃吧。我想问一下廖医生，是不是不能停？我就不敢停，一停呢，精神作用也可能是心理作用，一停药吧，我就睡不着。
嗯，刘姐妹很高兴你告诉我们你比较成功的经验，就是几年前有严重的焦虑症，有很多种药，一步一步减小药物，现在只有
一种药，
留下一种药，
对
啊。这个是也是常见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好像刘姐妹一样，情况越来越稳定，焦虑越来越小，睡眠的问题已经改善，情绪越来越好，容易感觉平安啊，情绪稳定啊，开心啊，这些都是康复的一些表现。
是，
通常医生就会开始建议减药甚至停药，所以你刘姐妹的病或是其他的患者的抑郁症啊焦虑症都一样，有一些人可以万康复之后就可以完全停药
哦，
好，所以刘姐妹现在吃刚才你的药四分之一片，我无论是什么分量，四分之一片可能是100毫克25毫克都没问题，就是已经一个很小的分量。我如果你能够感觉没有什么问题，情绪很好，很稳定，很平安，没有什么焦虑啊，心跳啊，腹式不畅顺啊，没有冒汗啊，睡眠也不错，你都可以考虑再减药。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减药的可能会复发，你就可以尝试一个安排，就是每隔天才吃药
哦，
两天，
这个也是
一天吃一天不吃，
对对对对。
比方说淡素的日子你吃药，上素的日子不吃，你可以尝试这样。我都建议你可以可以考虑尝试完全停药，但是你停药之前就减小到隔天吃
啊，是
也可以尝试这样。
刘姐妹听明白了哈。
哦，听明白了。我的意思是，我不吃了，我有时候忘了吃了，我就感觉赶紧的去吃去，我就这种感觉。
哦，
是不是心理作用？我一点没有焦虑的症状，我就是心理作用吧。
嗯，如果你忘了吃药的时候，晚上睡得好吗？
我赶紧吃，我一天没拉过。
哦，一天都没拉过。
啊，对。
刚才
我就是想问问，我有点有点纠结，我就是我想完全停掉，又有点睡不着，就是感觉没吃了药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习惯了这几年。
我觉得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非常的好，在你完全停药之前呢，就是隔天吃，就是135吃，246不吃，这样隔一天再吃试试看，你这个情况进步了的时候你再考虑。
另外就是刘姐妹不需要有心理作用，这个药通常不会有依赖的现象，所以就算不吃应该问题不大，你可以放心去停药。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慢慢来，你就隔天吃啊，尝试一段时间，比方说
这个是有睡眠作用吗？
有一点有帮助的，所以但是如果你不吃都差不多，就建议你可以考虑完全停药。因为如果按照你告诉我们的感觉啊情绪都可能已经完全康复了，可能将来不吃药都可以。
是吧，我其实我根本没有焦虑症，我就单纯的失眠，他给我开了我看了一个私人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药。
但是无论怎么样，将来半年一年两年之后你又复发焦虑睡眠不好，你就可以考虑再服用这个药。你可以告诉医生给你一些药，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再服用一段时间，比方说吃2个礼拜4个礼拜也可以。但是如果情况严重，你一定要再找医生复诊，去找医生看清楚，再开这个药给你。
是，
所以你有可能你将来不需要吃药，不服没有复发，将来不需要再看医生也有这个机会。
廖医生，我有时候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还吃一片那个右左匹克隆，我那个药我吃了以后就接着睡着。有时候我好有压力，有时候
左克普隆就是安眠药，但是如果你不要长期每天吃，不要长期服用，都可以避免依赖性，你这个哪个药也可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医生的复诊，你就不要长期服用。你可以短
时
间吃。
有事情的时候，有压力大的时候，我就吃一片。
就是偶尔吃一片。
对
对，
偶尔就没问题。好了，
吃一片。
半片一片都可以哈。
一片，偶尔吃一片。
半片一片，你按照你的需要，有些人半片都够就半片。半片不够就一片。
好啊，刘姊妹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知道你的情况。
都是我的节目，我很喜欢听你的声音。
谢谢。
就是还有什么渠道能收听到吗？我用手机。
目前呢，我觉得你还是在群里面请他们把节目放在那个群，然后呢去听。我知道就是也有些人说听不到了，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互相的纪念，好不好？
对，很遗憾没捞不着听了，有时候
可以的，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也希望你能够在神的恩典之下完全的康复。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中和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30分钟，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再次的报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记下来的话，请你记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嗯，您是那个姓沈吗？
我就是周素琴师母。
哦，是吗？周师母吗？
对对对，你好。
我想跟您说说我从新住的经历到现在的那个疾病的观境，可以吗？
哦，那个
我
觉得呢，姐妹呀，今天晚上是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科医生在这里，所以你只要讲关于你的精神健康的问题，这个专科的医生就会
可
以帮助你。
跟着我的心住的经历有关系啊。
这个经历呢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详细的去听，你可以大概的说一下可以吗？
大概意思说一下行吗？
对对，大概的，不要花太多时间，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时间花在这个让医生帮助你看看你的精神问题，好不好？
这个倒无所谓。那个，我那我就现在就，你也为我祷告。
行行，
求助怜悯我吧。
那如果你想这样吧，刘姊妹，
又简单又明了，对吗？
刘姊妹啊，刘姊妹，如果你想讲你的过去经历这些呢，你可以明天早上9:30打电话来，我在这里听电话的。明天早上9:30，那个时候你讲你的经历，我可以仔细的去听。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我们抓紧这个时间跟精神科的医生讨论一下你的精神问题，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好？
但是，我这个经历跟着我的精神有直接的关系。我想今天说的，明天不知道能不能大。
哦，不要，没关系。那你就告诉我你现在多大年纪吧。
您应该认识我。
哦。
前天那李姊妹给您捎过信，您知道没有记忆吗？
你大概50多岁，好，你的精神分裂症是什么时候开始患的？
对对对，
精神分裂症，
9几年吧。
你是最近这几年患的精神分裂症吗？
不是，9几年。
哦，九几年的时候。
30年了。
哦，已经有30多年。
对对对，现在该30年了。
好。
对对对。
那你患这个精神分裂症30多年，你有看医生，有吃药吗？
从9几年就没有啊。2000年以后，我新主，完了我开始2000年信的主。
哦，2000年信的主。
那个不知道是哪年有一次，我一天我是做买卖的，我客人有个过节，有一天晚上有点危险，有个姊妹陪我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我就去教会问那个。就是给我写信的，看您小信的那个，他那个家，就是我去的那家庭聚会店。我和他和一个，就是那个讲道的。那我就跟他说这事儿，说我说这个，我昨天晚上经历挺危险，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和我的家人，讲一下？但是那个家庭聚会店的他不让说。然后说，慢慢的我就以为是新主了，就不让说，就不让说呗，就没说。后来我还环境一直在，我就跟他们还是说，我说是不是可以回家，和家人说这个事儿啥的。他不但不让说，而且吧，他还不告诉我，我说怎么面对，还不告诉我怎么面对。后来环境啊，后来我都疯了，都是想说，我也已经没有说话那个表演的那个。都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说话了，后来环境哪了，伤害连我的家人都受到伤害了。后来完了我都去教会，那都已经非常的肿了，2007年吧。
是。
回来非常的肿，已经睡不着觉了。
从那以后开始就睡不好觉了，对不对？
很一般就睡不着了，然后。 就是没到两千，没到一折的时候吧，我都是去教会聚会去呀，我就不愿意去教会了，已经非常的肿了。可是这个家庭聚会点这个上我家来，他就说那次我不聚会对我的那次不好似的，我就去呗。去了以后，他都到教会都耍脸的，他们都耍脸的耍了我，到教会乌烟瘴气的呀。那个光景就知道，主也明白，但是我不想明说出来，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也主也明白是咋回事儿。那个我就不去以后，我生气，聚班教会我生气，我都回来，我都那时候还有点明白呢。我就不去教会，可是过几天他还上我家来，我这说实话，我也是有精神病，也是老实，完又养给我聚会去，完我又去了以后，他又开始，弄这教会乱七八糟的，回头完了听姊妹们，我也不太明白真相不明白，都跟我还作对呗，后来病得越来越肿了。后来是这个家庭聚会店的，他那个我后来聚会以后，他跟我说的，为啥不上我们家来了呢？
好，
我们对象啊，
刘姊妹，我可不可以打断一下你啊？因为呢，我现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可能你信耶稣以后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互动上面受到了一些伤害，所以呢你
多年前听我说，
对，然后你就很纠结，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我想问一下你
啊，不是纠结，您先听着，他都跟我说的，你知道我为啥不上你们家去了吗？都是我对象啊，
对象跟你说的，
都信不住。我对象跟他说你晚上别上我们家去了，你越上我们家去，我们对象上家会去他越疯，你晚上你别来了。从那儿到2012年我们聚会去，我都2007年我去开始精神病，又开始吃药拿药回家治病。
所以2007年开始又吃药了，对不对？
对，2007年又开始吃药，2012年又开始聚会，他们教会来的人招呼我回去聚会去，就开始有教会生活。可是我这人太傻了，是吗？
那我想问一下，你2012年开始又去聚会之后，现在怎么样？现在
我已经。从去年我就不去他们家聚会了，因为我大脑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了。
对，那你不聚会没关系。我想问的是聚会不聚会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你现在的精神健康怎么样？
我现在虔诚的从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的院，现在出院以后，可是我现在我有些事儿我明白，可是待晚了。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住院？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住院住了一个月啊？
我精神病又犯了。
哦，又复发，是因为你没有吃药吗？
吃的药呢？吃的药也不管事，现在吃1天的3倍药，还是睡不好觉。
哦，所以你吃了药，但是没，就是不管用，所以又复发，所以医生叫你住院住了一个月，对不对？
不到一个月。
那你好，那住完院出来以后，现在再继续吃药吗？
现在吃药吃1天的3倍还是不咋那么，睡眠还是不好，特别欠。
现在其他的问题都没有，只是睡眠不好，是这个意思？
睡眠不好。
哦，别的都没事了，对不对？
没啥事儿。
好，那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刘姐妹呀，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我就让廖医生跟你诊断一下，就是说你吃了药，现在睡眠不好，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而且记忆力也不好。
哦，记忆力也不好了。
看上去也有时候记不住，这两天还可以。
好，
刘姐妹，如果有很多患者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专注力啊、记忆力有下降，不太好，这个是常见的。这方面的症状也是比较有一个保证，有一些药物可以改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睡眠的问题， 我们常常都说，就是睡眠一定要保证睡得好一点，足够的睡眠，白天才有好的精神，有好的记忆力，好的专注力。所以我相信你一定要告诉医生，睡得不好有什么方法，安全的方法让你睡眠好一点，因为睡眠好一点，白天的精神啊记忆力都相对会容易改善。
是，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医生，找一些方法帮助你睡眠睡得好。你自己很需要就是白天多一点运动，白天千万不要午睡啊，将睡眠的时间尽量放在晚上，睡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四个小时也没问题。最重要就是白天多一点外出户外的活动，做运动。白天避免午睡，尽量让身体可以晚上睡得好一点，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告诉医生你睡眠的问题，尽量让他帮你找办法改善你睡眠的困难哈。
对对，刘姊妹，我觉得
还有一种
刘姊妹啊，
心理障碍。
刘姊妹啊，我也想在这里讲两句哈，就是讲完了之后呢，我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能够互相的互动跟交流。我想讲的就是希望你能够这一次出院以后呢，按照医生所说的好好的吃药，然后呢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白天呢就是要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比如说运动。运动呢真的是非常好。我跟你讲，我最近呢就是也因为这个身体医生说这个可能要吃一些胆固醇的药，所以呢他叫我选择运动还是吃。那我现在到目前没有吃过胆固醇的药，所以我选择运动了。那我今天来电台之前我也有去运动，我发现运动之后呢整个人的精神是非常好的，而且心情也是非常的快乐。所以鼓励你真的是好好的去运动。我们也为这位刘姊妹祷告吧，过去的经历也让她可能很受伤。那这是刘姊妹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的来接听一位弟兄的电话。很高兴啊，今天终于有弟兄打电话进来了。李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啊李弟兄，好高兴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李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
是是，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好吗？
就是我是2013年，然后确诊患上了那个精神分裂症。当时有那个，被害妄想。
是。
被害妄想，然后有一些猜疑。那个时候。然后从那个时候，我一直吃那个阿利派左口崩片。吃这个药一直到现在。
是。
一直到现在，然后最近这两年我的左腿走路特别的别扭，不自然不舒服，走路的时候脚尖好像就是不自觉的想往上翘那种感觉。有点瘸那种感觉。
是。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之后骨科方面没有问题，然后精神科医生也说不出什么原因，然后去神经内科看了，医生说可能是那个，肌张力障碍。让我吃那个肌张力障碍，让我吃那个盐酸苯海索片。吃这个药，我感觉好像有点副作用，就是有点口干，然后神情有点恍惚。我每天吃半片，稍微有起点作用，但是到后面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我这个左腿是不是因为吃这个阿利派唑吃的，然后该怎样治疗呢？
是。
你的这种你现在吃的药是比较小副作用的药，所以你首先可以不要担心太多，是不是这个药影响你的肌肉啊、手啊、脚啊这些问题。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有可能不同的原因，最重要就是医生看清楚，用他的专业的经验去评估判断你的问题是哪个原因。刚才你告诉阿派唑仑这个药这是比较小影响到这类副作用，以前有一些药可能会影响 肌肉不协调啊，有发抖啊，有坐立不安这些副作用，相信跟现在的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按照医生跟你的处方现在的药能不能够尽量对你的问题可以发挥有作用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没有好处，但是产生另外一些副作用，这个就不太好了。你刚才讲有口干的副作用，这个相对是可、相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副作用，比方说影响胃部啊，很困啊，影响情绪啊，这个就肯定不可以接受了。所以你我都建议你吃医生的帮助你的药物有什么副作用，你跟他商量。看清楚是不是新的药的副作用啊？如果真的吃药之后才产生的反应，这个就是副作用的机会很大了。
廖医生，我知道口干和这个神情恍惚是吃那个苯海索片吃的。
哦，
会啊，这个药都都很容易有口干呢、啊。
对，
嗯。
然后就你说这腿是。是不是因为吃那个就是
你可以形容多一点你的腿有什么感觉啊？
腿就是走路的左腿别扭的很不自然不舒服，就是脚尖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往上翘那种，有点瘸那种感觉。
有点什么？
有点瘸，一
瘸
一瘸的
瘸。
有多、多久啊、
就是、
多长时间这样？
两年多了。
你刚才告诉我们阿帕唑仑这个药已经吃很多年对吗？
阿利派唑口泵片，阿利派唑口泵片。
阿利派唑吃了多少时间呢？
吃了今年是24年，吃了11年了。
对，
十一年，
很长时间。多少分量啊？
现在是吃一片半。
你能够告诉我们多少毫克？
我这一片是，我看一下，一片好像是10毫克。
你刚才告诉我们医生处方一些帮助你的药有没有帮助啊？有没有用啊？
吃了这个稍微有点作用，但是到了后期我感觉作用也不是很大。
你的精神的症状能够控制得很稳定吗？还有一些你刚才说避害妄想还有没有？
那个是现在没有了。那个是
那就最更加好的想
最初的时候
更加好的方法就是减药。你的阿利派唑你跟医生讨论看看能不能够减药。十毫克是一个比较小的大的分量，有很多人吃5毫克、3毫克、2毫克也可以稳定下来。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已经没有复发没有避害妄想，如果现在吃10毫克只是这个是比较高的分量，你问医生可不可以减小到5毫克大概这些分量。
对，
你的可能早腿的副作用可能减少一点。
对，你就跟医生讨论一下这个药能不能够再减。
对啊，很多人都可以吃5毫克都控制得很好，所以你万一问你的医生减小一点可不可以。
你的妄想跟猜疑的情况都好转了吗？
好了，都好了。我就是最初确诊的时候有被害妄想，之后就再没有。
那如果是你的病情有好转的时候呢，就听这个廖医生所给你的建议，就是跟你的主治医生讨论一下，把那个药的分量能不能够减少一点。
减一下。
很多人
如果情况稳定，这个阿利派唑的分量都是5毫克、2毫克都有，很多人吃这个。比较低的分量，你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好吗？
好不好？
医生，我想还想问一下，这个药可以半片吃哦？
没问题。
会不会影响？没问题啊。
没问题，没问题。
哦，行行行。
好啊，李弟兄，
谢谢。
还有什么疑问吗？
暂时没有了。谢谢你们。
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哦，行，好的，
好
的。好，
非常高兴为你祷告，也希望神能够医治你哈。
好，再见。
李弟兄的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继续的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福姐妹的电话。喂，福姊妹，你好吗？
喂，周世萌。
哎，你好，你好。
哦，好的，这还有是妙
医师好。你好，福姊妹。
是，请说，福姊妹啊，你说吧。
我说那个自言自语哦，那医不好。
你说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会自言自语。
你会自言自语？
啊，好像是自言自语，就即使有人在我心里讲话。
哦，那个父子妹，
好像是逼我回自己家乡去，在这里我好像会死在这里，很严重。
哦、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自言自语的情况啊？
就前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有多长时间我都想不起来了。
那你有看医生吗？
有看医生。
医生说什么？
医生就给我开点药嘛，是报销的。
不是，医生给你开药，但是有没有告诉你你的情况，你的病情是什么？
没怎么说嘛，他就给我是那个以前在那个医院开的药，他就转那些医院就给我还开那种药。
他没有说你患的是什么病吗？
那他问了我是精神分裂症。
哦，你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所以患这个精神分裂症多久了？
患了几十年了。
啊，几十年呢？
哎，很久了。
哦，
以前好一点，十多年那时候好一点，我突然发作了，这前年发作的。
哦，所以这你患了精神分裂症，没有一直在吃药，对不对？
有吃药，吃药还是复发了。
哦，你没有停药，但是呢，吃药但是还复发。
哦、我有一次两次哦，关键次数也不多，不知道怎么复发了。可能工作有点压力重，或者干重了活，说医生说我不能干重活，可能这也有影响。现在没工作了，不能工作。
哦，所以你是说你吃了药，但是复发看了医生，医生就又给你开药了，对不对？
啊，差不多还是这些药。
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会常常自言自语。
哦，在这里吵得很厉害，好像很多人，我是外地人嘛，我只有一个人在这里嘛。我没亲人也没在这边，我一个人。我害怕了，我想回自己家乡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
哦，所以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呀、
啊？哦，我就想问一下情况，我吃这些药，算不算可能不能医好病呢？这盐酸奇拉西酮片、富马酸葵流片、平反十片，还有那个阿利派唑片，这些药合适我吃吗？
你想问的就是问医生能不能这些药吃了能不能对你的病情有好。
嗯
嗯，
好，
这些药合适不合适？
好好，傅姊妹啊、你告诉我们你有这个病都有好几十年，我想问你复有多少次出现复发？
就是前年复发的。
所以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复发，前年才有一个复发，对吗？
复发以后这段时间又不行了。
所以以前没有这一次的复发，之前很长时间都没有复发，所以你的病情是控制的非常的稳定，对吗？
那时药只吃两颗，一个晚上吃两颗就很好的，最多三颗，一个晚上吃三颗，现在加药了。
我们医治精神分裂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避免有复发。如果出现复发，我们要一定要看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复发。有一些人是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有一些人是睡眠不够，也有一些人是可能喝酒喝得多啊，另外就是可能停药，自知停药啊搞错啊，没有按照医生的吩咐一时服药，比方说医生处方三片药，如果 你不小心减小到两片一片，可能就容易复发。通常复发之后，
三片要减到两片，可能不好了。
嗯，对，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处方。通常我们医生都希望可以尽量减药。如果一些患者情况很稳定，我们就万万减药。但是相反，如果还有复发的情况，我们就可能调高药物的分量，比方说以前吃两片，现在可能将来要吃三片，避免下一次的复发。
对，
所以夫姐妹现在吃，你刚才我告诉我们有三种药，我听到这些药都是对精神分裂症很有用的药物，所以你先不要担心，这些药是对的，也医生给你的药是适合的药物。但是很重要就是现在你的病情能不能够控制得好，因为如果控制得不好，比方说有幻听、有避害妄想、常常自言自语，这些就是代表这个病还没有完全控制得好。
嗯，
没有完全控制得好，不稳定，对脑部的脑细胞有一个影响，就是不健康，另外就是会破坏，长期来讲就会万万影响脑部的功能，最重要就是影响记忆力啊、专注力啊，将来年纪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老人痴呆症了。
嗯，
所以我现在如果福姐妹你告诉我们还有一些自言自语，你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啊，对其他人说话或是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
我是外地人嘛，嫁到这边，老公可能对我不够关怀，就是好像有外界的声音干扰，不停的跟我讲话，就是逼着我，好像想我要不死在这里，要么就是回自己家乡去。
所以按照你刚才告诉我们，这个不算是自言自语，这个是算是幻听，还有听到一些声音。这个是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你现在的药还没有完全让你的病控制下来。所以你刚才告诉我们有三种药，你一定要告诉医生，还有一些幻听，还有一些声音，一定要选择某一两种药，分量再调高一点，你才可以完全停止这些幻听。因为一定要完全控制停止这些幻听，你的脑功能才可以保持健康。
对，
如果没办法保持健康，就越来越影响脑细胞、脑功能，你的脑的健康就将来刚才讲越万万影响。好像刚才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他的专注力啊、记忆力会下降，甚至将来连几大的时候容易有老人痴呆症，这个就尽量要避免。所以现在你一定要告诉医生，还有一些幻听，需要调高一点点的药的分量，这个就对你最好了。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父子们一定要记得，不可以自己停药，反而是你要把你的病情自言自语还有幻听的情况呢告诉医生，让医生能够对症下药的给你治疗，好吗？这是父子们的电话。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听了五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那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也鼓励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记住能够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跟廖医生直接的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为刚才有需要的这些肢体们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下个月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